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一节目主要的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跟金正恩的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我们还要连线在新加坡采访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有关的最新报道；中国多个省市卡车司机据报举行罢工；川普总统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公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举世瞩目的川金会的有关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川普总统离开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准备前往亚洲的时候，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他对一位在任总统与统治朝鲜的金氏王朝第三代将举行的前所未有的会见抱有信心。金氏王朝一直对这个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实行铁腕式的控制。川普总统说，他认为金正恩想对他的人民大有作为。金正恩的年纪只有川普总统的一半。川普总统还说，如果这次峰会进展不顺利，金正恩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他表示，跟美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是一次性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曾经表示，在获得金正恩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取得了进展。如果取得进展，就有可能导致最后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70年朝鲜半岛战争。川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和金正恩一见面就能够知道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川普总统说，我想第一分钟内就会知道，通过我的接触，我的感觉，我就是干这个的。川普总统指的是他经商时就有做成交易的能力。川普总统还说，如果感觉不对，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那么川金会即将在新加坡举办，可想而知当地呢加强了保安措施呢，更已经有记者被驱逐出境。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在新加坡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有关的最新报道。耀毅你好。
谢婉成你好。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川金会是世界的峰会啊，举世瞩目的。那美国是超级强国了，保安工作对美国来讲一定是滴水不漏，做得非常好的。那么金正恩呢，他从2011年上台到现在，其实他出访经验并不多哈，新加坡是他到过最远的地方。虽然他今年两度到板门店去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而且两度访问中国。那么在这一次的新加坡承办这一次举世瞩目的川金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当地的保安工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细心跟坚强啊。请来介绍有关情况。
是的，今天呢，前两天我到的时候，这个当地的这个保安工作现在开始准备，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工程车呢在各地设路障，尤其是在川普总统还有美国代表团要下榻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周遭。那么还有这个当时只是说可能会是朝鲜代表团跟金正恩住的瑞吉酒店，不过今天已经证实了，他们到了之后呢就住进去了。那在那个瑞吉酒店的附近呢也有设下很多路障。那么很有趣的是说呢，我们在当地反而是没有看到很多穿着警察制服的这个新加坡警察，所以很多媒体的揣测说可能是以便衣警察的方式来维持治安。那么新加坡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有很多的街头，都有很多的这个录像头，就是随时在这个监控，就是说一些不法的行为。那么呢在这方面的话每一个街角跟甚至是每一个的电线杆旁边都看到这样子的录像，所以应该也因此可以是算是保安的一部分。那么呢今天特别的就是说昨天我特别收到我们酒店给我们一封信啊，他特别说 因为这个川金会举办的期间呢，周遭新加坡还有酒店周遭的交通会进行管制，
嗯，
那么对此会造成不便，请大家敬请原谅。那么很有趣，就是从今天开始呢，的确新加坡各地尤其是峰会举办的这个附近，包括圣淘沙的这个Capella Hotel， 那是他们会谈的地方，还有刚才所说的香格里拉酒店还有瑞吉酒店呢，这附近的交通管制就很严重，那么很多车子都没有办法通过。那么像今天国际媒体中心也开启了，还有这个白宫的团队的媒体中心也开启了，嗯，那么在我今天前往国际媒体中心去领取证件的时候呢，短短不到2公里的一个距离啊，那司机也要开了十几分钟，所以说也看得出来在当地的交通管制情况也很严重。那么呢，今天也看到就世界各地的媒体都齐聚了，我今天在这个媒体中心里面的时候才大家正准备要开始工作，突然间就一阵骚动，
嗯，
那是什么呢？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走进来，
哦，
然后大家当然非常的兴奋，就赶快冲上去问他说，嗯，请问一下李总理，因为那时候有传出来说李显龙将会跟金正恩见面，所以大家就追问他说，请问总理你几点钟要跟金正恩见面？那李显龙只有微笑着，然后就转头就走出去了，那媒体就跟着他，后来被保安给挡下来。那果然呢，金正恩后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搭乘这个中国国际航空的班机抵达了。之前都有说，金正恩他自己的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的飞机本身太过老旧，可能没有办法飞长途的旅程，
嗯，
那么我们的确今天看到了是由中国航空来提供班机让他飞到新加坡，然后是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出面迎接。那么在我们看到照片里面呢，看到有之前到访白宫的金英哲，也就是这个朝鲜的前情报头子，也在这个行列当中。
嗯，
那么呢，果然金正恩今天下午6点多的时候呢，就来与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会面了。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在晚上的时候会抵达，那么会这个住到这个香格里拉大酒店，那么大家都很期待，就是接下来川普总统会先跟李显龙会面，然后就是12号的早上9点开始正式两人的川金会的开始。
嗯，
完成。
好的，有关于川金会的一些详细最新情况，我们期待黄耀毅给我们每一天做现场的连线报道。好，谢谢耀毅，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据报本周末爆发大规模货运卡车司机联合罢工的行动，抗议燃油昂贵，还有公路收费政策多变，并且要求改善工作生存条件。很多卡车司机抱怨说，运费一再的压低，可是油价不断攀升，还有种种的过桥费、过路费，还要应对政策的不断改变，以及交通警察的罚款。罢工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资讯显示，这次原定6月10号举行的罢工，日前呢在江西修水发动，随即就得到了山东卡车司机响应，目前已经扩展到了安徽、湖北、浙江、上海、江西、贵州、重庆和山东等地。中国官方媒体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这场适逢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办之时发生的货运卡车集体抗争行动正在受到舆论广泛的关注。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也从香港发来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社交媒体网站的信息显示，四川成都等地的卡车司机酝酿星期天，也就是6月10日举行罢工，抗议油价高企、运输收费低以及交警乱罚款等。这场酝酿的罢工是否举行？美国之音星期天上午拨打成都等地的物流、加油站、停车场、运输公司以及政府运输机构，试图了解情况的概貌。成都中祥物流公司的一位女职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说：“
但是我只知道有罢工这个事，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听说这个事情，有听说这个事情，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鉴于卡车司机罢工据报与油价有直接关系，记者拨打了几家成都地区的加油站，其中郊区一家卡车加油站的女职工说：“
往加油站打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哈。”
成都另外一家物流公司元邦物流的业务人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表示：“
我也不知道 道受不受影响。那我们这边正常发货呀，卡车司机跟我们又没关系，我们自己的车。
在政府方面，成都交通委员会值班人员星期天回答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说，
目前我这儿没有这个信息，你是哪儿打来听来的这个信息、
啊、那个网上啊，国外呢，在包括在香港呢，信息就比较多一点。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这儿值班室，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信息，对不起啊。
哦，没有这个信息是吧？那行。
嗯，我这儿值班室我没有这个信息。
行，有关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昨晚网上流传。署名成都协会宣的网上告示号召6月10日所有的营运卡车全体罢工，禁止向成都市运输任何物品以及向外输出任何物品，对于违反者一律劝返，执迷不悟者一律砸毁，反抗者就地解决，罢工责任将由上万卡友承担。社交媒体平台上已经出现声援中国内地货车司机罢工的声音，还有消息说江苏芜湖货车司机罢工阻塞了桥梁。鉴于青岛正在举行上合组织会议，当局在该地区正在加强防范，严格控制和检查地区内的车辆动向。有关中国内地卡车司机罢工的具体实施及其影响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公报。他提到他离开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说法。特鲁多说，美国对铝跟钢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总统随后发表推文说，特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贾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这个事实，我指示美国代表不要赞同公报。我们正在观察席卷美国市场的汽车的关税问题。特鲁多星期六在加拿大结束了年度性七国集团峰会，拒绝对美国总统让步，特别是在钢跟铝的新关税问题上。这些新关税激怒了加拿大和欧盟。特鲁多在闭幕发言中说，加拿大将在7月1日起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措施。特鲁多在首脑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直接向川普总统强调，加拿大人并没有对美国推动大量增加关税问题掉以轻心，我们加拿大人有礼貌讲理，但我们不会任人摆布。在前往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前，川普星期六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是公平和互惠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世界一些大石油公司的主管说，逐步过渡到改用污染较少的能源是一种划时代的挑战。星期六，也就是在为期两天的最后一天会议上，教宗敦促那些石油公司的主管为全世界还没有能用上电的人提供电力。但是他说，电力供应必须要避免造成环境失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污染，在现在和将来对我们的人类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路透社报道说，这次史无前例的研讨会是在罗马教宗的科学院举行的，研讨会不对公众开放。路透社报道说，与会石油公司主管、投资家和教廷专家跟教宗一样，相信科学能够支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观点，必须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另一方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宣布，为资助全世界处于弱势的女孩和妇女教育方面，集资到了将近30亿美元。加拿大将出资3亿美元，其他出资方包括德国、日本、英国和世界银行。特鲁多总理在魁北克的七国集团峰会最后一天做出以上宣布。在七国峰会间隙，与特鲁多会面的妇女团体欢迎各方慷慨捐赠的消息，称所有筹到的资金超过了他们的预期。根据一项政府声明，这笔资金将用于帮助包括难民在内的女孩和妇女掌握将来就业所要求的技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海关在上个星期五发布了五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总体出口顺差比四月收窄，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比前一个月扩大。这个意外数据发布前一天，美国刚刚宣布了一个令中国电讯器材商中兴濒死复生的交易。分析认为，美国减轻对中兴制裁，意味着此前宣布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或可避免，缓和美中贸易争端。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意外扩大，可能会对这个缓和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也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看台这个栏目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那我看到就有两方面的这个解释吧，一个呢就是从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磋商这方面的情况来说，因为现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端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一些出口商进口商在考虑到可能将来出现一些这个意外，不就是会有一些这比如说关税真的要施加关税了以后，那么会有一些不利的情况，可能在这个月呢就在此之前就加紧的这个进口或者加紧的出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是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今天的援引的一个 ING Group 的一个经济学家Iris Pang 他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的尤其是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增长的数字是显示出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的啊，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凯投宏观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个经济学家，他说叫埃文斯普里查德，他在今天发布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报告里分析报告里边说的这个可能是跟中国的这种在之前把这个比如说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这些要求啊降低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一些就是以前比较严格的这种管控污染方面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工业的生产呢得以这个扩张，所以呢这个带动了这样一个进口还有这个出口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情况也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做长期的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预期这样去看。然后呢他也提到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总体上来看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差不多到登顶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就是说不可能再继续再大幅度往上增长，所以这种大的环境还有中国这个内部的这种消费的这个环境啊，随着这个经济放缓呢、这种消费的这个力度也不是会很大，所以呢总体来说可能呢中国这个逆差呢这还是处于此前预期的这样一个就慢慢的在减少的这样一个轨迹在走的。
但是这个利差扩大的时候正值这个中美贸易争端要缓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现在分析有认为说这个可能会被美国当作一个这个有利的这个武器来使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美方有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但是呢我们从昨天的这种中兴的公司这个交易来看呢可以表明一点，就是说分析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他是愿意啊通过这样一个情况呢和中国之间达成一种这种交易，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的这种谈判里边可能大家都做一些妥协，比如昨天呢是美方做了一些妥协。当然这个中兴的命运昨天说有明朗化，但是呢因为他在议会里还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有很多议员还扬言说要把他这个还是要把他这个交易给他斩断。但是现在呢我总体来说我们就看到外界这个商业界经济学界还市场对川普总统走出这一步总体来反应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他担心的是如果要是这个事儿不成的话中方也不会让步，那么接下来就是施加关税了，那么6月15号关税清单一出来，那么再过很短的时间呢美国就开始征关税了，那中国肯定会这个同样的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子，而且针对的是美国的农民啊这个农业部门，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但是目前来看呢，总的来说是在往缓和的方向走。美方会不会用这一个月的这种贸易逆差来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我倒觉得不大会，可能会用来作为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一个手段而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卡车司机目前在多地罢工，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样的罢工对经济跟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罢工时机的选择被认为是对中国倾倒豪华外交活动的一种抗议，不过也有评论认为事件对中国政府不构成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目前社交媒体网站的视频信息显示，中国多地星期天发生卡车司机罢工，披上罢工标语的很多卡车停在公路旁、收费站，阻塞交通要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报道称，参加这次罢工的人数相当可观，不过目前无法独立核实。除网上视频外，美国之音稍早对成都的独立采访似乎说明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到那里。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罢工的消息网上已经出现数日，有的地方已在6月10日前提前行动，事件整体影响将很大，不过有待观察。
这个可能影响面会比较大，特别是在这个审核组织正在就是青岛开会的时候出这个事儿，我估计这个影响有可能就是产生的连锁反应会比较严重，就是一个是如果这个交通哪怕是部分的瘫痪也很严重。
目前的网络视频和新闻线索显示，这次卡车罢工地域比较广泛，包括四川、安徽、贵州、江西、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报道说上海地区也受到波及，大型卡车的行驶和集结路线往往是国道，国道阻塞的影响很快会放射到更大面积地区，相关物资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张立凡说，物资运输受阻将冲击市场，影响物价，
就是有可能影响到物价，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供应，这个日常的这种供应有很多是靠这个，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它的蔬菜主要来自山东，
是
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个生活的这个必需品啊或者生活资料这些，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中共拿不出一个办法来迅速解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就是会引起这个股牌效应，或者甚至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闹起来，反正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就比较麻烦。
就卡车司机的诉求而言，他们称活不下去了，因为遭受重重剥削，有的还在微信上开列出政府十大罪状，涉及行驶证管理、交警路政多重罚款、交警强行协警冒充、罚款不开票、开票就扣分，他们称这是执法还是抢劫。值得一提的是，卡车司机的罢工是否会引发中国国内的多重不满情绪的爆发？网上有舆论号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进行同步抗争，各地区民主维权同道一起联络各地的抗争群体，为全国总动员积累动员力量。这次罢工选在上合组织青岛会议期间，是巧合还是有针对性？对此张立凡说，
大家本来对开这样的所谓主体外交的会，本来这个老百姓就很有看法，就是到这个这么样的造，拿纳税人的钱这么造，然后另外呢，这个内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很多人还是在生活的这个在这个等于是生活而这个挣扎啊。这个为生存而这个挣扎，这种情况就感觉很不公平， 在这个时刻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
不过有网评说，中国有几百万效忠习近平的部队，几百万警察，卡车司机罢工是小事。还有舆论说，这些星星之火不知何时才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太遥远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国借助于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故意给美国脸色看，同时呢有意讨好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想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试图向中国出口更多的谷物。但是俄罗斯呢也担心中国未来从美国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将威胁和打乱俄罗斯对华能源战略。俄中两国还决定在北极开发领域加强合作。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一个关键的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了一揽子文件。俄罗斯核能领域的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双方这次所签署的文件涉及俄罗斯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由美国的西屋公司兴建，西屋公司原本期望获得徐大堡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利用核电站建设订单给美国脸色看，把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了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兴建，在核能建设史上也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了中俄400多年来关系史中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是中国核潜艇的建设基地，葫芦岛造船厂当年由苏联援建，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援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挤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新机组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的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了俄罗斯的核能领域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了人才和相关科技。帮助中国设计和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的功率，俄罗斯的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最近10多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着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分析人士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把核电站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俄罗斯的一项政治性举动。但于90年代时，俄罗斯全部承揽田湾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的建设不同，中国与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的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许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由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别国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则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 俄罗斯目前已经挤掉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擅长把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探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因为俄罗斯正跃跃欲试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谷物。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华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目前已经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造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普京这次访华时提到了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但一些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结算过程中却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利可图。两国的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将加强和深化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两国军队以及在军火贸易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和军售领域的官员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显示双方可能在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中国参与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被经常提到，俄罗斯甚至曾计划在马上将开始的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前让高铁通车，但是这一项目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迄今悬而未决。中国这次特别向普京展示了高铁技术，习近平与普京一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或许能够推动这一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每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营造气氛，但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项目，都离不开向俄罗斯官员行贿，高铁项目更不例外。腐败不但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至今不能开工，更使项目预算不断增加。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两年前曾承诺根据双方协议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亿卢布，一年前中国已经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000亿卢布，但这一项目仍未开工。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都说，妨碍中国启动项目的因素就是贿赂和腐败。除了大批俄罗斯政府高官这次随同普京访华外，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黑名单，被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入境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基姆琴科和杰利帕斯卡等人，这次也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访华。美国的最新制裁使铝业大王杰利帕斯卡旗下的企业介入困境。杰利帕斯卡这次随同普京访华，试图寻求向中国市场推销俄罗斯的铝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绝大部分题目呢，被认为是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习近平思想。有港媒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擦鞋大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语录和习近平思想。报道说，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说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全国试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的标语作文一篇。朱欣欣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来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命题，就说这样的命题政治色彩太浓重了。
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习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不是在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瞎了。香港信报援引网民的话说，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考生们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误跟大陆。对此，朱欣欣表示，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围绕着政治宣传来命题。尤其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了，但是他并没有进步成熟。儿童这个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进行政治这个说教的灌输。我觉得这个首先本身就不人道啊，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啊，任何的这个政治力量都不应当来对他们进行灌输、进行利用啊，来绑架。所以高考也是同样的啊，这高考要考察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能是通过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政治性的这种命题来绑架学生。
网友邓爱爱写道，这样的作文题目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把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使出来了。针对考题当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朱欣欣表示，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社会关心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也是煞费苦心吧，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呢，从命题的这个本身来讲，不应当是把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或者政治说教联系到一起，对吧？这个命题者的苦，这个他的这个苦心呐、啊，他的这个无奈啊，我们也能够理解，是不是？
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别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战机防护，上海事件中的谈被需要的心态， 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的花解语、鸟字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拟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要在12号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它可能出现的最好跟最糟糕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呢？峰会成功与否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看台栏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早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就是为媒体举行了一个吹风会哈。那么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这个国安会里面负责这个制定亚洲政策的这个格林，他在吹风会上表示，就是鉴于川普总统这种不确定性哈，那么其实我们还要等着看这个峰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了一些很有名罪犯。在6月12号那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打破了25年与朝鲜不成功外交的先例，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
这个格林就认为，就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美国目前这个处境哈，就不管峰会会发生什么，那么目前的处境要比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举行之前，这个南北朝鲜实行关系和缓解的这个之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在他看来，就是说，就是美国无法通过外交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军事打击这种手段来迫使它实现无核化，因为军事打击这个代价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应该就是继续对朝鲜进行遏制和实施这种禁令，对它施压。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美朝关系出现缓和的情况下，他认为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比以前更为困难了。那么尽管就是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峰会上究竟出现什么，就是但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峰会在视觉上来看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哈。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做过朝鲜问题的高级研究师那个金秀美，他就是对峰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了什么，川普与金正恩都会称峰会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对此做出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很好看。我甚至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把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朝鲜，拆除或撤销宁边设施等，使之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让全世界都相信朝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把别的事情拖延下去。
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内，就是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 Victor Cha 哈，他就指出，就是在这个川青会就是在这个6月12号当天早晨的9点钟开始哈，然后也安排了这个午餐，但是之后呢，就是没有，目前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中间他认为这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个告诫就是说，要做好就是看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准备哈，因为这个金正恩也好，还有川普总统也好，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举动。那么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这次峰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对这个无核化究竟是怎么来谈及的。就是他说，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朝鲜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在美国不再对朝鲜采取一个敌对的政策的情况下呢，他愿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实际上从来就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定义并没有做任何说明，也对这个就说什么是敌对政策，这个也是很 模糊不清的。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峰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哈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就说明这次峰会并不只是一个拍照留念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说美国实际上在安全上并不比以前更加安全。
是，那么对于这次峰会，这些专家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对，他们其实都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知道朝鲜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做准备的，而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愿意做准备的，其实他今天也讲了，就是他并不需要为这次峰会做准备。那么对于这个金秀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前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他认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这个，就是要么是川普总统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认为是一种让步的这种可能给美国带来后果的一个和平条约。比如说他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后果可能包括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要求这个美国减少甚至撤出驻韩美军，比如说不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甚至或者是这方面，甚至是包括美国减少对韩国的承诺等等，这是他最为担心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维德来讲，他认为就是川普总统会做一同一，尽管他是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出现两种都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维德的说法。
我看到两种最糟糕的情景，这与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把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摊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的东西没有兴趣，我们的事结束了，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糟糕的情况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车维德就讲说，川普总统不能不为这个峰会做准备，因为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他会掉进朝鲜方面为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哈。他这提到了五大陷阱，第一个他就说，比如说承诺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来换取朝鲜方面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的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陷阱，就是说朝鲜同意朝鲜提出这种所谓的同步分阶段的这种无核化，也就是以行动换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进程。第三就是说朝鲜方面要求美国终止对朝鲜这种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方面会同意答应就是把驻韩美军撤出来，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说，就是你要我暂停这个核试验，那么你给我提供这种能源方面的协助，因为之前朝鲜方面的确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以前就是答应每年给朝鲜提供这个100万吨的这种重油，这个提供能源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后来朝鲜方面还是那个撕毁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之前也讲，就是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话，朝鲜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的富裕，朝鲜人民会过上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那个车维德并不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朝鲜方面并不是他所希望看要求的或者想要的一个目的。他在他看来，他说如果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早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所以这个在这些这个专家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啊，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后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格林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问题的高级副总裁，他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方面当然最希望看到就是说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发生，所以美朝关系改善这个甚至进行这样的一个峰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其次呢，中国其实也希望看到美朝关系的改善呢，能够削弱美韩这种同盟的关系。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在朝鲜问题上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中国以前也是能够，就是以前也做出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有机会，他可能中国还是 会选择不会这样做，就是会为他自己的老利益考量而去采取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车维德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中国其实都是获益的一方。那么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峰会失败了，那么美国会转回来，就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最大化，对吧？那么平壤方面当然也会需要中国给他提供帮助，在背后给他撑腰，这是失败的一个情景。如果是成功的话嘛，那么中国其实就并不需要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及到，而且美国的国会也会有人说，现在朝鲜半岛和平了，我们干嘛还要在那里驻军，对吧？而且韩国当然这方面的要求会更严厉，就是说会更强烈，就是说赶紧就是撤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就是说，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这个整个事情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都会涌进，这个就会关注朝鲜的问题，比如说向他进行投资什么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在那，就完全可以进入，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影响力。对，所以他这个看法当然跟中国方面，可能中国方面的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其实很担心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会让中国很边缘化，甚至会美朝会联合起来，其实是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车威的看法其实跟此非常不一样。我还想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指出，就是说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其实金正恩都已经在里面赚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吧？事实上其实国际社会也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了，对吧？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说邀请，如果成功的话邀请金正恩访美啊。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也会可能邀请他今年9月出席这个联大会议什么种种。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样，对金正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在一起涉及同性伴侣婚礼蛋糕的诉讼里面做出了有利于蛋糕店主的裁决。之后呢，有些人士就猜测保守派领养机构与同性伴侣就领养孩子问题所出现的法律之争，很可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下一步要审理的案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有关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6月4日作出有利于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利普斯的判决。菲利普斯信奉基督教，他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从而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该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菲利普斯的律师称，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捍卫自由联盟在这个案子中代表菲利普斯。该组织的资深法律顾问马特·夏普认为，菲利普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为面临领养诉讼的宗教组织提供了法律上的动力。他说
Just as the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was wrong to target Jack Phillips and treat hi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views about marriage and what he was able to create for the couple that walked in.
正如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因为菲利普斯对待婚姻的宗教立场将其分别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以信仰为基础的领养和寄养机构，他们同样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类似的政府委员会的攻击。
但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权益组织运动推进计划的政策主任纳奥米·戈德伯格说，该组织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因为2015年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 LGBT 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家庭仍然成为一些州法律针对的目标。戈德伯格说，
Something that we have notic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the number of states passing religious exemptions laws。
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年一些州通过宗教豁免法允许儿童福利机构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孩子的最佳利益决定哪些家庭最适合领养，比如说 接受纳税人钱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给同性伴侣或者未婚伴侣领养，基督教组织也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由犹太教伴侣领养。
目前全美共有9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宗教领养机构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这些州是堪萨斯、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密西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德克萨斯和维吉尼亚。2018年，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部到联邦法庭起诉了费城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府官员因为该机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停止把孩子交给他的领养家庭。反过来，2017年，美国民权联盟代表声称在领养孩子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同性伴侣到联邦法庭起诉了密西根州政府，要求推翻该州2015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领养机构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2017年，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推翻了密西西比州一项实施了16年的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法律。这名法官表示，基于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的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密西西比州的禁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上尚无定论，一旦出现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菲利普斯一案中明确指出其判决只限于此案，法庭的判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未来的诉讼，特别是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诉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齐之峰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2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不久前出席了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马蒂斯在会上向来自环太平洋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防部长与学者发表了以主权、合作与自由为主题的讲话。马蒂斯说，美国与印度、东盟、我们的协约盟友和其他伙伴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寻求为各方构建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障、自由的承诺得以实现以及繁荣成为主流的印度太平洋地区。马蒂斯防长强调，我们持续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向心性，并且寻求进一步强化它。东盟越是能够以一个整体发声，我们就能更好地维护地区免遭压迫，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生活。为了维护这些原则，马蒂斯说，美国言行一致，在经济领域我们寻求公平竞争，我们不施行掠夺式的经济，我们坚持与我们的原则一致。美国的战略不认可任何国家能够或者应当掌控印太地区。在可能的领域，美国欢迎与中国合作，马蒂斯防长说，我们准备好支持中国的选择，如果这些选择能够促进这一充满活力的地区内所有各方的和平与繁荣。然而，马蒂斯防长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军事化的举动是与美国寻求和平、安全与包容的战略背道而驰的打破区域稳定的行动。马蒂斯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有争议地区安装的先进武器系统，是被用于恐吓和胁迫的目的。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参与2018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被取消。马蒂斯防长警告说，如果中国找不到与所有在这一地区有利益的国家更为协作的方式，中国或将面临进一步的后果。马蒂斯说， 美国提供战略合作而不是战略依赖，在共有原则的基础上合作，我们能够为所有各方开创一个和平、繁荣与安全的未来。每个国家本身就是一颗明星，不必依附他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